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里试试，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过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那荣光之面。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的救赎者永远
是的，我们的救赎主，你永远活着。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感谢主，在创世以前你就安排了救赎计划，时候到了，主你道成肉身，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将你的救赎之恩向我们显明，并且你还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深谷迷失时，你领我们走正义路；当我们在旷野孤独时，你伴我们做我们的灯。我们在每一天都能领受主你丰盛的爱。感谢主这十年来对我们的教会的带领，回首这十年走过的路，我们真是数不尽主的恩典。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感，用主的话语装备自己，用自己的行动为主做见证，将福音传给周围以及更远的人们。愿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与赞美，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他们要献的诗是纪念主的时刻。我们每个月都在这里领受圣餐，歌中唱道：同分享主圣餐，齐感谢主基督为我们预备盛宴。请听尝救主赦免的允许，因我主确实就在这里。现今正是纪念主的时刻，受感动蒙福，因神不变恩泽。 是的，我们不仅要借着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也在主日的清晨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甜啊，主的话语，主的甜蜜之言。
站立领受神的话语。今天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0章27到38节。塞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她，那七个人都娶过她，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即使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请坐。
感谢神的话语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敬拜他，也谢谢这段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敬拜的主是活人的主，因为他是永活的这一位。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他不但在过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他有一天还要再来。让我们存着这一颗敬畏的心，存着一颗等待盼望的心，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在今天在这里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再一次来到你的教会里面，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的时候，主让我们就感受到一股温暖，感受到一股的这一个喜乐。主谢谢你，虽然在这个寒冷的天气的当中，主你把阳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就是一个在我们在一年当中，我们将一切我们所得着，我们所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恩典，再一次的把我们当中领受的一份放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心，也献上我们感恩的行动。主，今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教导我们，我们不可以空手来朝见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教导，这是你的命令，也是你自己祝福的这一个的途径。谢谢恩主，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论我们个人家庭当中经历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教会里面走过什么样的低谷，但是神你都保守都引导。虽然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一些的难处的当中，但是我们相信神你要施恩，你要保守。 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身体因为病痛，虽然遭受到软弱的时刻，走过软弱的这一个的日子，但神你毕竟刚强我们，也医治我们。也谢谢恩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把弟兄姐妹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一颗敬拜你的心，更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也更给我们来到你面前聆听你话语的心。恩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这个走到十年这一个阶段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继续的恩待保守，不让我们看到过去就以你为满足，让我们想到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前面有极大的托付，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心意而行。也再一次把我们教会在今年到年底，主我们在各样的事上，主我们还是有许多的亏欠，我们主还是有许多的不足，我们的家里面，神家里面也是还有一些的财务上的需要，主我们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开恩，求主来自己供应。我们也谢谢恩主，当我们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不但想到我们是感恩的季节，我们也想到传福音，想到我们在一次灵里面我们需要得到激励，我们特别为在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安排了邀请刘明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布道， 来陪灵，也传讲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主你自己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也邀请这些慕道的朋友来参加，也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 两周以后，我们要在这里要庆祝我们的十周年，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这个日子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充满你自己荣耀的日子。谢谢恩主，我们继续为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我们在寻找这个牧者的事情来祷告，也求主一一的带领和你心意，照你自己旨意差派的同工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的这些的青少年跟我们的这些的孩子，也求主你自己继续的眷顾我们当中里面各样的需要。我们再一次为身体在目前在病床上，在得到在等候你自己的手来医治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再继续为陈玲玲姐妹手术后的复原，求主看顾保守，也为文炳的母亲在做放射线治疗，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她。我们也在为在一些在做化疗的弟兄姐妹，为 Mark Gray、 刘家珍，还有白小燕跟黄牧师的父亲，还有我们的徐正环弟兄，还有欧阳伯母，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的手来亲自的来抚摸来医治。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求主将你的话语赐下，也求主让我们今天来到圣餐桌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思念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奇妙的这个救恩，也思念神为我们不但过去拯救，在现在你既然继续用你的这个生命的粮食、生命的饼来供应我们，也继续在前面让我们展望，让我们仰望你再来的日子。谢谢恩主，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年当中越来越长，要在这个日光节约的时间里面过生活很少很少到了十一月这么晚呢我们才改时间。不晓得弟兄姐妹今天是不是大家都记得哈，如果你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提早一个钟头来的哈，如果有的话感谢主，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敬虔的操练那这个时间的改变就让我们想到提醒我们到有这个节期的进行，有这个季节的变化，也想到这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在我们的天气我们的日常当中经历这个自然的变化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周期，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的生活，我们免不了我们再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经过我们的阶段，我们都走过从年幼，我相信我们都走过，现在大概没有人还年幼在这里了年轻大家都还怀念那段时间，现在也许有人还觉得他还在年轻的阶段或者是到了壮年，到了中年，甚至再到了不要用那个字了，我们用那黄金的岁月有人说黄金的岁月，但这个阶段都是我们人生必须走的阶段。一个人是这样子，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也是如此。感谢主过去有不少弟兄姐妹从一开始就在我们当中，我们都还记得那个教会刚刚成立，刚刚出来，我们在打拼，在那个很简陋的一个环境当中聚会的阶段，那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一年又一年。五年前神把这个堂赐给我们， 当然在这其中，在这以前还有很多的经历，让我们进到一个阶段的成长。五年时间很快，一转眼就是五年。有很多人这五年都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也有人在这五年以内才来，也有人今年才来。不论你在什么阶段加入这个教会里面来，但教会里面的改变的成长跟这个时间绝对有绝对的关系。不看别的，就看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最明显的标志哈。我们这一群人大概变化没有那么大，可能皱纹多了几条，但是孩子们，我们刚开始的孩子很多还很小，在那边到处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你相不相信？再过不久，很多都要毕业了。因此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很多的父母，从过去忙忙碌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现在有很多已经进到所谓的 empty nest， 进入到这个空巢的时间，我们就有更多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改变，我们的重点也慢慢在调整。感谢主，我想一个教会的成长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教会在过去的阶段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心思意念，我们也专注到教会各样一些基本上的需要，教会聚会的需要，教会一些成长一些环境各方面，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慢慢的让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些的需要以外，更重要的我们在属灵方面的成长，在属灵方面的不能够就停留在一岁两岁三岁五岁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十岁啊，一个人到了十岁应该是一个很活泼可爱成长的阶段，一个很有活力的阶段。一个教会到了十岁，也应该是不再是那种不成熟，也不应该是失掉了那一种活泼，失掉那一种有盼望有朝气的情况。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否跟一些其他的同工一样，但似乎在我们这十年到了十年的阶段，我们有一点点的僵化，我们有一点点的失掉了那一个活泼的动力，我们有一点失掉了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来摆上来走前面道路这个动力。我想这是在我们在进入到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需要都被提醒，我们都需要一起来努力的地方。十年教会的建造不是为了别的，教会的建造当然固然是传福音，教会的建造固然是希望更多的人听到有关神的大能的信息，教会的建造更重要的一点是要造就成全圣徒。所谓的成全圣徒，就是照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要让我们长大成熟，有一个成熟生命的表现。两岁有两岁的生命，三岁有三岁，五岁十岁有十岁的成熟度。今天我们教会来这边庆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十岁或者有十年的这个成熟度，或者我们还是停留在五岁，或者我们停留在更早的以前。这些年来我们也不断的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从各方面来成长来成熟，从我们对神的话语上的看重，从我们在敬拜里面能够体验到神的心意，在敬拜当中不但能够感受到神的救恩在过去存在，在今天在我们敬拜这个时候依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作为，甚至我们的敬拜可以让我们能够期望展望那有一天神的再来。教会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使命是要预备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神国完全降临的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跟神一同掌权，一同来治理，一同来服侍，来带领。神把这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人类来做掌管的工作，做管理的工作。今天我们是否预备好将来有一天那得胜的要与主耶稣一同的作王，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教父肩负了一个极重的使命，要来造就弟兄姐妹，造就我们每一位，要使我们能够成熟。这个成熟不是只有在工作上我们会做一些事，成熟不是在一些事情上我们都很会做，成熟也不是在知识上来装备我们头脑都很大，成熟是要改变我们里面我们那个品质，我们那个个人那个特质，要有圣经里面所讲，要养成圣经里面所教导耶稣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和形象。这几个礼拜以来，几次以来，我有几次的机会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教导的八福来提到，主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在神国度的子民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度，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有这样一个的品质。因为神说唯有这样的人才是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 记得八福怎么样讲的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中间又讲了六个福，到最后又讲到什么？最后又强调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前后都提到天国是他们，这是在当时一个句法当中非常实用的，所表达这里面中间所说的这八个福，中间包括中间六个，都是在天国里面的人所应当拥有的特质，应当拥有的。固然这里面讲到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好像遥不可及，好像很难，但这里不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所学习的一个指标，也是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完全的拥有的一个的品质，因为这神自己所给我们的。我们在过去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几个，提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也提到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不花时间再重复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不好，我们同声一起来念下面的经文，我们念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我们今天谈谈最后里面两个福，八福里面谈到最后第七跟第八。讲到第七跟第八的时候，很多人有的时候我就听过有人说，圣经里面很多都是七嘛，七个福就好了，为什么要加第八个福哈？特别有听过有一些在一些苦难当中，有一些遭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还加个八福，让我们好像觉得很难的走过这个第八个福，特别是要受逼迫，特别是在一些的情况当中，不但要逼迫，各样的逼迫的临到。但圣经上提醒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今天里面我们首先要谈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使人和睦，这个是圣经里面一再提到的事情。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把那个怎么样，不但更使我们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也把我们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也托付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使人和睦在圣经里面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讲的带来了和平，成就了和平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主耶稣来到世上完成了救恩，主耶稣自己是一个无罪之身来到世上，为你为我为我们所有的人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这是我们所听过一而再而重复的福音，但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大能永远有功效。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因为这个福音，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因此我们人可以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不是神得罪了我们，神今天来跟我们道歉，而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犯罪的缘故，因此神必须掩面不看我们，因为罪的缘故，神是圣洁的这一位。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流血宝血的功效，来带来了这个和平，使我们可以恢复在神面前能够与神和好的地位。这个是和睦的第一个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但因在这里所强调的比较不是这一方面，这里强调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那个成为和平之子的人，把那个和睦带到世界上来的人是有福的了。今天在我们的人跟人相处当中，在教会跟教会，家庭跟家庭，甚至家庭里面，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受这个和睦的需要。特别今天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让人不和睦的一个情况。前一阵子 跟师母出门，所以我们在飞机上面就有机会看一些的电影了。我看了一部最近拍的电影，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名字叫什么我不太记得哈。不过重要的不是名字哈，重要是里面讲到那个南非的第一任黑人总统Mandela哈，这个叫什么中文翻译成孟德拉是啊，他就为你们都知道他过去是一个迫害者，受迫害的人对不对？也为政治受逼迫，后来整个南非的政局改变，让黑人有机会可以参与投票。当黑人可以投票的时候，结果一定得享而知嘛。就是Mandela 他当选第一任总统，可是他当选总统并不是整个的工作的完成，你知道吗？在那个本来就是分裂的国家，黑人跟白人对立的环境里面，什么事情都是对立。美国过去也走过这样的路，美国当然现在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但是在那个整个社会改变的时候，这一个当政，这一个一下把政权交在他手中，我看到那电影里面描述他的一个心境，他的一些的做法，他的一些的看法，他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他必须要违反这个他的同胞，他的同样肤色的人的利益，他们从他们角度来看，他们不应该这样去妥协，但他为了建立另外一个的族群对他的一个认同，对他的接受，对他的了解，知道他所的心意是要使族群能够有和谐，是要使这个国家的利益被看为最重要的，他做了一些的事情。那今天在我们的当中里面，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温柔的人有福，那个温柔的意思就是本身该得的，应该得的利润，该得的利益，当你失去的时候，你不去争取那一些，不去为你本身的利益争取，其实温柔所带出来的也是这里讲到使人和睦的意思，也有那个，因为其实讲到八福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环环相扣的，少一个不可。不可能你不是虚心的人你会成为一个哀恸的人，不可能的。不可能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你觉得你需要，你如果你不感受到这样，你不会有其他的这一些的特质。你觉得我什么都很好，你觉得什么我都会，我根本就不需要，我甚至连救恩都不需要，那神怎么样能够来施恩来使你成长呢？今天我们在这里面谈到使人和睦，这个使人和睦的重点就是包括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因为这就是神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特质，他来做人的和平的使者，叫我们一切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能够与神和好。因此当我们人接受这样的福分的时候，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成为这个使人和睦的导管，我们使人成为人跟人能够和平相处的这个途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的环境当中都有一些的特质，都有一些的困难，家庭当中也有一些的难处，家庭当中也有一些的冲突，但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成为使人能够和睦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途径，也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在这里这边很特别的听到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不想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多余的？难道成为神的儿子不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有的福分吗？都已经得着这样的地位吗？为什么这边要特别强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经上面用的词汇都有它的一些的意义跟讲究，这边所翻译成为神的儿子，特别所强调不是那个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子地位，这边所强调的是必然得着神的那个属性。这边强调的那个儿子是强调他的神的属性，换句话讲，我们只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也就是拥有了神所拥有的这些的特质，这些的属性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像神，能够帮助我们更像别人，能够也使别人得到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我们也比较常见，但我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谈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刚刚说过很多人很不喜欢听这个，我过去也认识一些人，他说我要我做基督徒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我就是很难接受一个观念， 就是说，说基督徒要遭受到逼迫，你做一个跟随主的人，要付上一个受苦的代价。事实上，我们在北美洲，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大概还很少真正为义受逼迫，有没有？很少吧。当然，我们可以讲到那个逼迫的这个概念环境，可能跟我们一般所想到那个身体受逼迫，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家关，我们想到的是那个哈。可是事实上，圣经在这里面所讲到的逼迫里面，可以延伸到许多的范畴的里面。最近为信仰受逼迫的例子，而这些年来好像似乎比较少，但是最近又让我们提醒，又让我们想到，又有一些新的逼迫的临到啊。最近你们如果关心一些在国内的基督徒的一些情况的话，当然固然这一两年因为国内的情况比较特别，还有中国国内的情况特别，因为又有过去又有这个奥运会，今年刚刚结束的世博会，又有亚运会等等，让整个气氛很紧张，很多的事情其实基督徒在当中的一些的聚会本来已经慢慢的比较开放，比较好像被默可，有一些的情况被默许，但是突然间这些情况都被抓得很紧啊，有很多的逼迫的事情又发生哈，那特别对一些外来的人哈，对一些其他的情况，那最近因为大概十月份刚刚在南非举行了一个叫全世界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大会，叫做洛桑啊，洛桑大会大概在1960年代第一次举行，在瑞士洛桑举行，这是一个大会，这是一个强调基督徒总和，这是最早开始是由格里汉布道团所召聚的啊，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啊，看重福音，不但看重福音，也要看重社会上的需要。他所强调的不但是那个福音啊，强调是个 social concern， 强调我们传福音要见证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好的，呼吁基督徒。因此几届的过去两届的洛桑大会，第二届在马尼拉举行，第三届又隔了差不多十年以后，今年在这个南非举行的时候也筹备了多年。那这一次大会当中特别看重在世界基督徒的比例里面，中国的基督徒已经占了相当相当大的比例，因此这次大会里面特别开放了许多的名额给中国的基督徒啊。过去这种大会开放给中国的基督徒名额的时候，大概都是由海外的基督徒，包括台湾、香港、其他地区的这些华人基督徒代表参加。但这一次的大会为了反映实质的状况，中国国内的基督徒的比例，我们大概不论从各种的数字来查知，已经到相当相当的比例，一定要有它的代表性。所以因此大会为中国国内的基督徒准备了200个名额，在这整个几千人的当中算相当大的一个比例。200个人的名额，我的了解是也分别也向一些在国内的教会团体等等也做了适度的一些的邀请准备，但是200多人到了最后要赴会的时候，他们机票都买好，签证都办好了，有不少的人是到了机场被海关拦下来不得出境，因为政府不让他们走，因为说这个大会对中国不利啊，这个基督徒的大会受到其他的政治的影响等等等等。那其他有些人在家里还没有出门就被拦阻了，或者种种的理由，甚至有人被扣押的十几天，一直到大会结束，甚至护照被暂时的没收等等。那我最近也听到第一手的资料，那这些情况里面，固然我想政治上有他的考量，我也不做批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看为应该遵循神的心意，预备要去参与，预备在这当中里面表达了中国基督徒跟世界基督徒能够接上轨，中国的基督徒在整个世界的福音当中运动当中不缺席的一个心愿没有办法成型。我知道最后大概大会真正中国200多位代表能够出门能够成型的有几位，我至少听到有两位哈，这两位代表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韩国人，能够从中国国内代表中国出来，因为他们在某个机构里面服侍是代表性的。那等等，那这个情况里面就让我们想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对中国基督徒来讲，受逼迫不是一件新鲜的事， 过去家庭教会你如果认识很多人，听他们讲，听他们这个见证经历是家常便饭啊。甚至有些人认为没有受逼迫是他们没有不成熟的这个没有成长的途径里面遭受到这个的过程所缺乏的。因此，但是受逼迫，我想那个重点不在受逼迫的本身，重点是在为什么受逼迫，那个才是重点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受逼迫，是为义受逼迫。今天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常常这个很苦啊，很苦啊。有时候我们发现哈，那个很苦哦，或者是我们感受到受逼迫，有些时候是我们自讨苦吃的哈，不是为义受逼迫。有些时候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做，有些时候神把一些的路摆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为义受逼迫的，很显然这个义讲到是神的原则、神的方法。但是如果你遵照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为的这个缘故受到逼迫，为的福音的缘故，为的神要你去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能够宣扬神的救恩，而遭遇到一切的迫害、虐待、凌辱等等，这些东西可以算是为义受逼迫。但一个为义受逼迫的，常常跟我们的灵命的造就成长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保罗也在圣经上面提到，不但主耶稣在他的话语当中常常提醒我们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里面他也这么说，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蒙恩，不但信服，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受苦的经历，受苦的一个见证人。我们今天好像我们觉得在这里不太受逼迫，我们在这个环境自由信仰的环境里面，我们受的逼迫几乎不是我们可以察觉到的哈。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程度上不太一样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成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我从小就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就成为那个少数的哈。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常常中午都带饭盒哈，带便当吃饭。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祷告完就发现便当会不见，因为就有人跟你恶作剧，这也是一种的逼迫，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的孩子在因为信仰的缘故，是否也遭遇到一些的情况哈？可能可以帮助他们。我后来就学到了一件事情，当我下次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紧紧的握住我的便当。这个事就再也不会发生了。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基督教大学，虽然是基督教大学，我们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但是一到寝室里面，我们的寝室里面有八个学生，八个大男生啊，都住在那个半楼，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很会利用这个空间，所有床都是从墙里面切出来，墙的两边的四张床，下面是书桌，空间利用得很好。所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当我在祷告的时候，都有人在听我的祷告啊，其他七个人都要笑啊，都要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没有这个好像这些东西在对与跟人家以前比起来，那些的逼迫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想，当我们成熟成长到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业，可能你们有人学习成长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坚持一些的原则，可能你会吃亏，对不对？譬如所有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作弊，只有你坚持你说我不作弊，就考试考得最差的是你。或者是说在一个情况中，你坚持我遵照一个原则，我做人处事遵照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不同流合污。但是你会发现常常你是很孤单，你是甚至是被人家嘲笑，甚至受到一些的亏损的那一位。不要因为这个而气馁，因为圣经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甚至在后面怎么讲呢？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主耶稣换一句话来讲，他继续在讲八福的第八福，他换一句话讲，你会发现他本来用的是第三人称，是不是？为义受逼迫等等是第三人称，他们是有福的，他们是第三人称。但是这句话一转，改成你们，变成第二人称，更直接跟那些门徒讲。因为主耶稣面对是这些门徒，他告诉他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他把那个逼迫的层次 范围推广到一个言语，不是只有身体上逼迫，不是被人家打，被人家丢石头这样逼迫，用言语逼迫你，辱骂你们，毁谤你们。我想这个可能在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体受到，体会到今天这个时代，即使在我们北美很熟悉的环境当中，也是有这样事情的发生，毁谤你们，辱骂你们。主耶稣说什么？不是说你们倒霉了，他说你们就有福了。哎呀，圣经上的话语很奇妙，怎么是有福？人家骂我们还有福啊，人家差点没有动手打我们。这种在在这一种的一种来讲，这是一种的迫害哈，这也是一种的迫害，言语上的一种迫害。十二节说什么呢？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反而应当欢喜快乐，不但是不要说哎呀怎么这么倒霉啊，应当欢喜快乐。这里讲的是一个命令句哈，应当欢喜快乐，他原文用的是一个命令句，他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这里主耶稣不但把那个第一人称改成第二人称，他把那个迫害逼迫的范畴从身体上的逼迫延长到这一个言语这个情感 emotional 上的一个逼迫，他甚至把一个价值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的眼睛不要只停留在现在这个世代而已，他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你们因为主名被辱骂，因为主名被迫害，因为主名遭受到这一切的逼迫，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有一天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眼光不要停留在这世上的几年几十年有限的生命而已，要让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想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为接受，因为为主的缘故受到逼迫，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几个礼拜以前我看到一个报道，我心里面蛮受感动，我觉得这个报道所提到的跟今天讲的这两个福是实实在在一个很真实的描述。他这边说到在非洲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非洲还有很多地方还很落后很贫穷，有一个小城市小城镇，这个城镇很特别，这个城镇里面很贫穷，但是这个城镇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当有外来的旅客到这个小镇，小镇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到这个小非洲这个小镇就发现有几件事情很特别。好，这个小镇很特别，因为它的名称很特别，这个小镇有原来有它的名字，但从来没有人去 care 去关心它的名字叫什么，大多数的人就称这个小镇叫做 KS， 就两个英文字母 K 跟 S， 不是 Kiss 啊 ，KS 啊。那这个小镇有什么特别呢？因为它的外面有一个很好的灌溉系统，已经很应该有一些的年代了，但维持得很好，而且有很漂亮的树林。据说在非洲里面，那是一个树林最茂密的地方。这个小镇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餐原、旅馆都用 KS 来命名哦，甚至有叫 East KS 或 West KS。后来有一个作家，这个事情的作家，他来到这个小镇以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人听说人家叫 KS 代表什么，他就去打听，就他就去问。那他来到一个咖啡馆，叫做 KS 咖啡馆里面就问，那这个老板就很有意思，就发现这个人，他就问他你从哪里来，这个作家告诉他说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从台湾来。哦，他一听就从台湾来，他就很有兴趣，就问东问长问短，说台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人他旅行了很多地方，他说他从来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地方对台湾会这么有兴趣哦，因此他就更有兴趣，想要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好像对台湾特别的感到兴趣，而且会取名叫 KS 呢。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他说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年轻的人到这个小镇上做义工啊，做义工。那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工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他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技术，但是他很会一些的工艺，很会操作一些的工业的器具。他在这个镇上住了大概一年之久，那他来到这里，他就发现这个地方实在是很贫穷， 生活 很生活上很缺乏，人们又没有什么技术，镇上最好的就是一所的高中，这个高中的教育程度水平也很低，这些学生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前途。他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就很有爱心，很有耐心，他就开始教这些的学生他所最拿手的，就使用器械，使用机械。那而且呢，他也从台湾请了人，运了一些的这个台湾已经比较旧的一些的机械来到当中，来帮助这些人，教导这些人怎么样使用，因此改变了那个地方的环境，他的教育水准就水平被大大的提高，当地的一些的学生也有机会可以来学习一技之长，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这个年轻人呢，很显然他一定有一些的这个家里或者他个人也有一些的本钱，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在这边居住的情况里面，他力求跟本地的人生活有一样的水平，他就不过一些奢华的生活，他也跟他们一样住一样的环境，吃一样的东西，也没有用更多的这些的金钱来显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全镇最有钱的人哈，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手提电脑，因为他有手机，还有电子照相机，那是那些人都没有的啊。而且他 也捐了不少的这些的视听的器材给学校，因为这些器材都学校买不起的。后来这个学校的校长就很受到感动，他就觉得这个学生实在，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很好，但是他又很担心他，他担心他什么呢？担心这个年轻人的安危，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会被人家抢，因为这个环境太糟糕，那个地方那些人都很穷，他担心他住在外面随时都有一些的危险，他就邀请他到学校里面去住，想保护他安全，请他住在宿舍里面，这样他也可以跟学生一起吃饭，一起，而且晚上的时间还可以教给他们一些的技术。可是很不幸的是，有一天晚上，这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有歹徒冲进了这个人住的地方里面，抢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把他那些电脑啊、手机啊、值钱所有东西洗劫一空，而且杀害了他，而且当场把他打死了。而这个年轻人的死亡到第二天才早上才被发现，警察来了也查不出来所以然，因此对那小镇上来人说，他们是悲哀悲伤至极，他们认为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有人去迫害他们，怎么会有人去抢劫他们，这么一个良善的人，所以他们认定一定是外地来的人所干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就他们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他们认为这么好的一个人再也不能帮助他们，再也不能够提供他的技术来教导他们，当这些设备损坏的时候，旧的时候谁来修理，谁来保养，当这些机械被淘汰的时候，谁会再给他们买新的机械呢？他们很悲哀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尽快的把这个年轻人死亡的消息传给了在台湾他的家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亲似乎早有预感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虽然他们非常难过，但他们的父母还非常的镇定，他们立即赶到了非洲来参加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葬礼。小镇人都来参加，全镇人都来参加了这个葬礼。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因此那个非洲的国家也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因此这个葬礼就在那个教堂里面所举行。那天教堂举行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的一个情况，因为那个弥撒，那个安葬的弥撒从头到尾用中文举行的，为了这个年轻人的缘故，为了这个年轻人的故，不但里面所用的诗歌、仪式、经文都用中文，然后在这个当中里面，让人家感受到他的信仰所带给了他的力量，所带给他的帮助。最特别、最特别的是，当这个结束了以后，整个 service 结束了以后，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他站起来讲了一番的话，他说大概在一个月以前，他的儿子就有点预感，就写了一封信回家给他的父亲，跟他说，他说很有可能，他觉得很有可能有人会来抢他的东西，会来抢他的财物，而且他也有预感，有可能他甚至会因此丧失掉生命，所以在他的心里，他在他的信上，他请他的父母亲要有心理准备。他说如果有一天万一他去世的话，他跟他父母亲讲说，请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原谅杀害他的人。他说如果这些人不是那么因为那么贫穷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沦为盗匪，绝对不会沦为盗匪，所以他要求他的父母绝对要原谅这些的人， 而且他要求他的父母心里面不要有仇恨之外，他也请他的父母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帮助那个小镇他们所最缺乏的基础建设，就是灌溉的系统，就是他们缺乏水利的灌溉。虽然他们过去有，但是他们缺乏有人把好好的整修过。因为他这个人的父母亲非常的有钱，在台湾非常的有钱，他希望的父母能够拿一笔钱出来帮这个小镇重新的改造一个灌溉系统。所以因此这个父亲就跟当地的官员谈了，他不但帮他们做了一个灌溉的系统，也帮他们能够建造一片的防风的林，让这小镇重新再有生机，有更很好的这一个生命的气息，更很好的一个将来的前景。这个父亲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在葬礼结束以后，他承诺一定要完成这个遗愿，而且他当场就送了一小镇一幅的东西，就一幅中国的字画，上面就写了两个字，两个中国字。那些的年轻人，那些的非洲人，每一个人都想，但他们看不懂，那是中文的，很大的两个中文的字，他们看不懂。那他们也很想学怎么念这两个中文字，不论人家怎么教，没有一个人真的讲得标准啊。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是中文写的宽恕，宽恕，宽恕这两个字。后来他把这个字就送给了那个学校，那个校长就把它挂在房间里面，所有的人都去看，所有人都被这个字提，但他们都不会，他们知道那个字的意思，他们都明白那个意思，他们不会念。后来那个校长说，干脆这样子的，因为他把它写成英文宽，他拼给他数 S 什么 K 什么东西 S 什么，他说我们就叫他 KS 好了。所以 KS 是这样来的，原来 KS 在那边代表就是宽恕，就是宽恕这两个字，宽恕 KS， 因此成了小镇里面一个生命的改变。宽恕这个信息带来的是一个生命的改造，是生命的重建。今天这个年轻人所做的，我想无非是根据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说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经上也提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不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这样做，需要这样的学习。我听说最近在我们的周遭里面也有很多一些不安全的事情发生，很多人都知道，我也提醒大家我们要小心门户，家里面小心门户。但今天我们重要的是学习到这一个的精神，这个精神不但是主耶稣教我们做，而且是主耶稣自己的榜样。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把这两个字表达了最清楚最透彻，他愿意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也因此我们可以与他和好。因此当主耶稣走了以后，在他走以前他设立了圣餐，为了提醒我们他在世上所完成的这一切，要我们每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就想到他的恩典，想到他的作为，也同样的想到我们需要对别人这样做，因为这是他的教导。八福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福都是跟我们的生命气息生活息息相关。盼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学问，而是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来学，我们来领受，我们来感受。因为每一个字，每一个的福，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圣餐桌前，让圣餐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他提醒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想到这一切好不好？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在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我们有一段的时间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思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也求主再一次的保血洁净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也求主在我们透过圣灵向我们一位说话，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饼和杯。 天父，当我们今天众人都聚集在你面前，当我们都围绕在圣餐桌前的时候，恩主，求你再一次的透过饼和杯来向我们说话。饼所代表的是你的生命，是你为我们破碎的身体。主，你的破碎是要使我们得到完全，你的破碎是要使我们这个破碎的人生，因为你的救恩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可以与你和好。也谢谢恩主，你所流的血也再一次彰显你的爱，因为宝血的缘故，我们今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当我们今天凭着你自己的教导，我们在这里也凭着你的应许，我们来领受饼杯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你的爱，也愿意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得罪你的。我们不但过去得罪你，我们今天在许多的言行举止上、话语上得罪了你，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自己赦免，求主让我们学习宽恕这两个字，因为主你是宽恕，你是赦免的神，让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原谅，也让我们在圣餐桌前能够和好。谢谢恩主，求主祝福饼杯，让成为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力量，也成为我们期待你再来的记号。因为有一天你要来我们当中，说有一天在你的国里面，你要与我们喝同饮那一杯。谢谢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招待同工当前。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天拿起饼来，他说这饼是代表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为你们舍得。今天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来领受饼的时候，知道主耶稣他是为我们来到世上，也为我们每一位的缘故而破碎。那我们借着饼也再一次与他的生命连结，因为他说他是就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在今天也借着这个饼也提醒我们，我们再一次需要他是以生命的供应。圣餐是为我们已经信主而且受洗的弟兄姐妹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受洗或还没有相信接受，请你暂时不要领，我们欢迎你一同的参与。我们盼望很快的你可以也接受主。我们在传饼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提到神的恩典，提到何等的恩典，像我们这样的人今天可以如此成为他的儿女，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他生命的活水，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他所造的人。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继续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他的敬拜和祷告，也述说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我的心降服在你面前，让救我圣殿，我看见Yeah.
我们一起来领受饼，一起奉主的名。主耶稣在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
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我有颂赞。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牵我世上尽被寻回，家业尽得甘甜，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安。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饮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杯，让我们纪念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以及将来还要再来。让我们一同起立，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父，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所归给你，愿意在我们的一生遵照你的话语而行。主耶稣，你赐下八福，要我们成为一个受造改变的人，要我们的品格、性格能够学像你一样。感谢主的恩典，求主保守带领，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名成为神同在，彰显荣光。 成为以马内利。